星期我们讲诗篇了以后，就是大家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说，就是大家有一句话，就是你学到的，不知道这个星期大家有没有应用？还能记得上个星期天你们所学到的吗？对，你不用对不起我，这个不是我的亏损，我一点亏损都没有。如果你们不应用不默想啊，所以这可以想象，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有多少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来？今天我们看箴言，就是箴言是智慧书当中一种很就是智慧的箴言。我们知道箴言讲到什么是智慧呢？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会怎么定义智慧呢？这个世界怎么看智慧？还有呢？这个世界会觉得一个智慧，有智慧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会认为这样的人有智慧吗？你想想，就是如果你不从就圣经的角度来说，一般我相信有钱有地位的人不一定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是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应该是
有地位的。OK。你会不会认为很有经验的人，通常经验比较丰富的人会有智慧，或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比较好的答案或是解决方法比较有智慧？反正这是我对智慧的，如果我没有信主前，我会认为就是那样的人有智慧。我们看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读两节经文，第一章第一节，箴言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对，所以就是在箴言里面提到，智慧是在生命当中选择敬畏神的这个能力。所以，什么是智慧的开端 ？OK， 现在我想想，就是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敬畏耶和华，就是敬畏这个词。OK， 我让你想象一下，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家里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就在你自己家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你就把自己想象成非常敬畏神。OK， 如果你已经是，感谢赞美主。如果你还不是的话，把自己想象一个很敬畏神，你在家里面会是怎么样一个样子？还有呢？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切实际。OK， 敬畏神的人不是完人，对我来说好像不发脾气和任劳任怨都是好像是完人。OK， 所以再想一想实际一点来说，把你自己看成就是想象上是非常敬畏神的人，在家里面你会是怎么样一个样子？
最起码说话的语气应该很温柔，很谦和。
有没有别的答案？仆人。 OK， 如果你在家庭关系当中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会怎么样？谦卑，
尊重，对方。
OK， 还有没有？
还有就是丈夫和妻子的职责，就是要我也不知道。
OK，如果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很敬畏神的人 ，OK， 把你自己再放在你的工作关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在你的工作 ，OK， 自己想自己的工作，你会怎么做？不偷懒 ，OK， 你呢？
诚实，
尽职 ，OK， 还有没有？
尊敬上司，服从上司。
OK， 你有上司吗？现在？
其实也有。
OK，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你在教会里面会是怎么样？OK， 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我们都有就是很完美的，我们叫完美的 Sunday School 答案。OK， 但是我们再想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敬畏神的话，第一，我注重神的名誉，比我自己的名誉要更重。如果你真的怕神，就想想你怕上司，你不会随便的，就是在上司面前很随便，对不对？不会随便的，就是就是不做他给你的工作，你不会随便的不服从他的命令，对不对？但是你想想，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我觉得首先一开始的话就是很注重神的名誉，就是情愿我自己受亏损，不要叫人亏损了神的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开始。第二，我觉得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我真的愿意顺服神，可能不是就是完美的不发脾气、任劳任怨、很谦卑，而是起码就是当我被提醒到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不符合圣经，我愿意认罪悔改。我觉得认罪悔改，大卫的认罪悔改是表明大卫很敬畏神。大卫的诗篇或是他的一生当中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表示了大卫很敬畏神。第一，就是大卫他对罪很敏感。第二，我觉得大卫他不杀所罗门，不杀扫罗，表示他敬畏神。他不自己去报仇，就是他不，第一他说扫罗是神的仆人，但是你想想，今天我们多随意的论断教会，多随意的论断基督徒，多随意的论断讲员讲道的人，比如说是袁志明还好，还是你认为不喜欢的，你有没有想过这是神的仆人？圣经里面说神的教会，神的仆人，神的子民。那如果我随便论断，就说明我在论断什么？神。所以就是我们再回来想想什么是敬畏神。
在你想说、想做、甚至想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谨慎，你会不会就是不荣耀？
对。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是被神塑造成更好的品格。但是起先我们现在就是想想，就是真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几年前我开始意识到，当我论断袁志明的时候，我在论断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给我自己一个励志，就是我不论断传道人。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是让大家就从这个层次去看看，就是到底什么是敬畏神。 OK， 另外一个就是我想想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敬畏神的话语的。我可以做不到，我可以不想做，但是对，对，我觉得如果我开始论断神的话语的话，其实我在论断神。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我不想做，我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坦白，但是这一点也是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一点我们要开始教导，到底什么是真的是敬畏神。我们评论基督徒，其实在评论神。基督徒还好，好，但是当我们评论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在评论耶稣的肢体、身体。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智慧是在生命当中选择敬畏神的能力。OK， 我们看看智慧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我们就下面就是我跳着讲，就是当我们讲到结构的第三点，就是智慧的重要。箴言，箴言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特别是就是当所罗门讲箴言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对，对，所以就是箴言最重要，就是他要教导年轻人怎么样去在世上过一个永生。就荣耀神对人有益处的生活。所以就是这里就是我是提醒弟兄姐妹，就是你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箴言？如果所罗门在这里就是要教导他的儿子就是箴言的话，我们有没有教导箴言在我们家中？就是有没有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知不知道箴言中的智慧？OK， 往下面看就是箴言的目的的第二点。箴言当中就是很少，我们看到很少使用明确的就是宗教语言，对不对？就是很少，就是但是箴言的智慧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很实际的生活，对不对？就是日常的生活，关系啦，口舌啦，品格啦，对不对？但是箴言虽然就是没有提到神，你好，提到神，提到很大的这种就是原则，但是我们看看就是箴言其实是把以色列盟约的这个原则融入到生活当中。我们再想一想，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以色列的盟约？神和以色列立了一个什么约定？对。做我的，我是你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作为神的子民，应该怎么样生活？这个就是箴言当中，就是把这个盟约的原则用在生活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 ？OK， 还有三个人没有说话，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 ，OK。如果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敬畏神，荣耀神。所以就是我们就像韦峰说的，我们敬虔还要怎么样？我们要敬虔怎么样？上个星期天听讲到的弟兄姐妹，这里都没有人听到讲到 ，OK。上个星期天，韦峰特定，就是提出了一个词，叫敬虔度日。对，敬虔度日。OK， 所以他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定义敬虔？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每一个星期天都去教会。但是韦峰说不是。敬虔一定要体现在生活上，所以就是说要敬虔还要过日子，所以敬虔度日，所以这也是箴言的原则，就是他要把就是人和神这种关系来引导和融入人和人的关系当中。 所以看看我们自己的金钱有没有在日子过日子上面体现出来。另外一点就是神他对我们的心意，神很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在箴言当中提到生命的意义是追求和神正确的关系，追求和人正确的关系。 OK，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具体就是箴言当中我们跳的就是具体当中我们看几个好不好。我们第一我们看一下舌头，因为这是好像是我们很多人的就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就是11:13，有谁读一下11:13？
往来传舌的，面貌立志，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
OK， 这节经文讲什么？
冷观自己的舌
头。OK， 特别在哪个方面？OK， 这些经文对你说什么？你有没有被提醒 ？OK， 还有呢？对你个人 ？OK， 好，第二节经文是12:18。请一个弟兄姐妹读一遍吧。对，18。这些经文说什么？
说安慰的话，而不是说伤害。就不要太急躁的说。
OK， 对对对 ，OK， 我们停下来在这里。在这里你有没有经历，就是你有没有经历是跟这一节经文相关的？可以具体说一下。
就是当时面对一个人特别不好，我觉得不对的时候我就哇哇哇说，其实那个时候也许不一定是他嘴直，或者是也许即使是他嘴这样说，
收敛点。OK OK， 有没有人经历过智慧人的舌头为医人的良药？你点头，你好不好说一下？
哦，我
经常
有。
OK。
而且我觉得，当我在生活中或者灵命里面有低潮的时候，就是我喜欢找一个属灵的长者跟他倾诉，他不一定会就是真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就是像，因为他生命里面有就是耶稣在嘛，我感觉我像在直接跟耶稣交谈，因为那个时候我很低落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跟他找到那个就是说没办法和神联系起来，那样我就一直在那个黑暗里。但是我找一个属灵长者跟我一起说话的时候，我不单单我觉得好像就是可以跟神有接触，我觉得那时候他就是耶稣爱的管道，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他去，我觉得就是智慧的神确实也
有。OK， 所以就是如果你用自己的话来总结啊，18，就是你会用什么话？就是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或者是？
快快的听，慢慢的
说，
慢慢的
说。对对对 ，OK OK， 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个是急性子的人？OK， 你没有发现？OK， 我现在就想一想，我们就是再实际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到就是慢慢的说呢？这个速度怎么控制？
我是
对学习聆听，对 ，OK， 就是你要训练，对不对？ 你训练自己听的时候，就是先不要说，对不对？你这个就要提前要跟自己说好，对不对 ？OK， 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当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已经变得急躁的时候，你尽量提醒自己不说话，你就是仅仅的记着嘴巴，一句话也不说。虽然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反应，但是总比我说话能效果好。
OK， 你有效吗？你
有效啊。
OK， 好。OK。哦，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
对，所以虽然我脸色也不好，但是总比我那个说出来的话，那样好很多。
非常好，小夏。还有没有别人？
对，心里默祷。
嗯，祷告，我觉得很好。我听过一个就是弟兄他的见证，就是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徒。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就是吵架，也有像大部分的人就是吵架动怒啊。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和姐妹就是他们就是如果在就是在这种情绪当中的时候，他就说我就会分开各自冷静，就是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我们先各自冷静祷告。所以就说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 physically 你分开。就是如果你当时真的是控制不了的话，就说你先离开这个场所，然后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里面想的还没有伤，就是伤害不到人，但是我们说出来了就怎么样，对对，就刺人了。 OK， 所以这一点就是另外一节经文十五章第四节，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温
良
的嘴使人心碎。
OK， 这里
说什
么？
他说温柔的话，不要去
动刺拉。OK， 很好。我们看十八章第二十一节。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这些经文说什么？
你喜欢用舌头做
OK， 而且说到舌头有什么能力？在这里就是舌头有让人生的能力，也有让人死的能力。所以你选择怎么样？对，我们都想这样选择。就是我们总结这几节经文，就是 OK， 非常就是想我个人呢，就是想我自己，就是这几节经文，就是我在家里，在查经小组，在教会，在工作当中要记住什么？这个星期怎么勒呢？把他笑话的绑住，怎么勒呢？王斌，
就是自己慢慢控制自己，控制不住就
在那，OK， 勒住舌头是等于不说话吗？
见到人的，但是不要去说伤人的，让人跌倒的，让人那个受伤害的那些话。
对，
就是说我就想应该是凭爱心说城市话，说说出来的话要有爱，那要真诚。
而
且我觉得他这里面他说生死在什么权在，喜欢他的必是他自己的果子，所以每次说的时候就讲了，今后对我说完之后不光对我，还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要吃这句话。
我给大家几个，就是我在思考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是在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在小组里面服侍的，所以这几个原则我好不好，就是其实很简单，但是我就是想提醒，第一，不要随便开玩笑。我跟你说，这个幽默的东西就是真的非常小心。如果你的性格很幽默的话，你要知道当中有一些人的性格是很严肃的，所以为了他们的缘故非常小心开玩笑。第二，不要认为很熟，很你和他的关系很熟，是不是很熟很熟
很熟
就随便说话。我跟你说，越亲越熟的人越难以越容易就是被一句话，这个关系被一句话就打碎。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啊，我跟你很亲很熟，所以我就随便说话。特别在小组当中，就是在你带茶经的过程中，就是如果你曾经有人跟你提到过你说的话，就是或是玩笑，就是怎么样伤害他们，我知道有时候你会很委屈啊，因为我根本都没有这么想。对不对？有没有试过这样？我很委屈，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害伤害过别人，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的话就会这样子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想，不要随便说开玩笑的话，也不要认为很熟就随便的说谎。另外一个就是作为小组的带领人，或是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尽量不要评论人，真的是少评论。这一点我自己吃了很多苦头，所以就是我用了很长时间，就是还在学，但是就是 I learned it in a hard way， 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真的是少评论。对，我觉得那是赞美和鼓励的，对对对。对。这样子其实是我们的好榜样，就是你真的是在肯定他，在那个什么，对。
被断开那个猜测，长主管这一份你就
带。但是如果你不真诚的话，你要小心哦。就是如果你只是敷，就是虚的话，你就最好不要说，对。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见他有这个品格，或他做的哪件事情，你可以对。但是我在这里说的少评论，甚至就是说 ，OK， 我和东平来评论小霞今天穿的衣服，我就是甚至是资总，我们都很小心，或是我来评论就是他的房子啊，他的车子。当然是一般人，就是但是我跟你说，哪怕是这种评论，如果当你是带领小组带领人，这就变成很 sensitive， 就是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变成是魔鬼一个，拿来攻击你们小组。对，所以就是说就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就是更 更小心的就是在背后评论。OK， 我当面说 Alice 已经够伤害，但是如果我背后说 Alice， 要传到 Alice 的耳朵里，那就更糟糕。所以这种事情是第四个，就是当我们听的时候，不要随便附和。对，比如说如果我听 Alice 束缚 Alice， 就说在讲别人，就是怎么伤害他或怎么样，我可以说我听到你的苦衷，就是我知道你的心，我理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安慰弟兄姐妹，我们就怎么样跟他一起骂别人，这个也要小心，弟兄姐妹不要随便附和。第一，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永远要听两方面的故事再去下结论。但是就是说凭着爱心，我们可以安慰 Alice， 就是用聆听的方法，以及用鼓励的方法，就是 Alice 你这一点做对了，就是你这样子就是没有还击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小心的，就是啊，就附和 you know， 因为我们第一不知道真相，第二就是我们也是在一个论断。所以就说这是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就说别的，就是 OK 不能轻易，提醒我们自己好不好，这些原则就是我觉得很好，我们要加一个就是不要随便给建议。其实这些里面其实说话我们要清楚，就是我们的舌头其实有建造生命的能力，有摧毁生命的能力，我们要用在建造生命的能力上面，不代表我不说话，不代表我不教导，不代表我不跟别人说神的真理，但是我要想清楚 OK。 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第一，我要平常就不断的默想，如果我自己那通常我不会认为我自己就是有舌头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教导多了，我就是探访多了，我就发现就是我的舌头越来越有影响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祷告，就是神求你帮助我的舌头要用在建造生命上面。所以这个要平常要立志。那特别就是说，如果我以前听过别人跟我说，我说哪句话怎么样，有过这种经历的话，我就特别需要谨慎在舌头上面。所有的带领小组的带领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你的舌头真的是可以建造生命，你的舌头也可以摧毁一个生命。所以这一个要平常的时候，我们要立志，求神帮助我们。
我想还有一个，就是小组带领人，我们 在我们扮演的非信徒的基础上，非信徒有好多的问题，我们就往往有一种愿望，希望解答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今天就过了一关。那我的经验和教训就是，不要以为是他不理解，或者他没有听过这个答案，而是他的心还没预备好接受这个答案。所以呢，我在很多的情况下，我现在在学习听他的问题，肯定他的问题，告诉他我也曾经有这个时候，但是我得不要给他太多的，一次给他太多的问题，不要试图他有一个问题就行，有一个问题就行。因为很多人他在问问题的时候，根本都没有想到答案，只是向你宣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行，所以要跟他给他很。就是肯定他，你这种情况很正常，我不喜欢你。
对，很好，这个提醒很好。对，这个提醒非常好。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注重。第二点就是，我也在学，没学好啊，但是我也在学，就是我们说话前一定要祷告。如果我们想给意见，或是我们想说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就是特别在于，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想去解决，或是想去帮助，想去安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祷告。因为祷告的时候可以帮助我处理我的心。我是带着愤怒去呢，带着论断的心，骄傲的心去呢，还是带着为了建造别人的心去。然后第二个就是为对方的心祷告。我跟你说，好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说了就有一定有效，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都变成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因为在一个问题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了多少遍，但是有人不听啊，听不进去。所以就是我们要为对方能聆听的心祷告。所以就是这几点，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最容易忽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舌头。雅各书里面说，我们的舌头就是很小，但是是，就是就像舵一样，就像嚼环一样，像火一样，但是可以怎么样，燃烧整个森林，也可以就是调动马的身体，所以。在箴言里面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今天我们只是着重就讲了一个舌头，你可以回去看看箴言关于正直、诚实、清醒，我们要勤劳工作，要对敌人的爱、谦卑、正当的婚姻和性关系、正当的亲子关系和信靠神等等这一方面还有另外一节我觉得很重要，就是22章第6节，我们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道，就是到了他也不偏离。
OK， 这是给父母的，就是一个建一个命令。OK， 教养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是训练，不仅说，如果是教导的话，就是你说他听，那很多时候他不听。但是训练是什么？对，以你的教就是那个作用，对你带他一起做，但是你要以身作则的去做。如果你让孩子不说谎，那你自己就要很谨慎。如果你教孩子就是不要论断别人，那你自己就很谨慎。所以就是这个是训练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是我们的责任。OK， 所以就是你看箴言当中是很多生活的智慧，所以就是很可惜，我们就是很少在箴言上面，就是我们在查经啊，或在带领孩子啊上面都很少用箴言去。就好像是我们教祷告的时候很少用诗篇去教祷告，教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很少去用箴言，所以就说 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忽略。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原则，我们要捉住，就是最下面解释真言的原则，就是第一真言是针对特定的情况，就是有好多不是，就是就一个情况上面说的，就是不是很，就是好像是很普遍的神学道理 ，OK， 它只是讲了一个特定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真言，它有它的局限性，就是不要以为这句话就说像魔术一样可以立竿见影。我做了，神就一定会是有这个成功的保证。OK， 真言只是帮助我们去就是去思考、去鞭策自己。另外，真言当中有很多的比喻手法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太抠去，就说字面的意思，或者是就说或者是他灵异啊，用一些灵异的方法去解。但是我们就是说，刚才我们就是说，他重点讲的是什么所以重点是什么？这几个原则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真言。OK。
就是
一
个世界和真言不太应该是一样的，
不是虚荣。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在诗篇当中。诗篇有一种就是感恩的诗篇，对不对？他会做见证，他说主啊，你医治我的疾病。这个不是神的 promise， 凡是你有疾病他都医治你。这只是诗人他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以后，他把这个荣耀和感恩的心给上帝。所以真言也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拿着这句话，我们就跟弟兄姐妹说，你看神应许我们，凡是有疾病神都医治我们。OK， 所以有这一些就是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OK， 今天你学到什么？用一句话说你今天学到的。什么？管住舌头，很好。还有呢？OK， 有没有更具体一些的？就是更具体，更特别针对你自己的情况的。其实今天我听到，对不起，我先说，我听到就是小乔提醒的，就是不要随便给意见，所以今天这一点就是对我帮助最大。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帮助很大。但我觉得在我们讨论这个舌头的时候，我们忘了一个常识，就是说这个舌头是心在疼，头脑在疼。我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地方说它，因为你头脑在疼，没有毛病，然后你说自己在疼，无论你开玩笑啊。
对，谢谢你提醒，我本来就是有个 note 要回去讲这个问题。对，我们舌头的问题其实主要是我们什么的问题？我们心的问题。福音书里面有说，你心里装的是什么，你出来就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不会害我们，但是我们吐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别人。所以就是如果我对一个人有很大的愤怒，我得要处理我的心，才能够控制到我的舌头。对，你提醒得很好。对，对，真言有这么一句话。
虽然我很欣赏，共你耶和华是爱他认识生命的天使，但是我不是特别理解。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哪一点不理解？
我对这句话没有一个阅读比较正确的，就是很比较深入的，我想听听你的建议，告诉我一下。
OK， 我还没有明白你的问题。
这句话我明白，
OK， 所以智慧的开始就是敬畏耶和华。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这个智慧了。
但你没敬畏耶和华，就是没有智慧。
智慧和什么神的智慧的标准不一样。
神的智慧的标准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来我觉得昨天我马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可能能把这里理解的一句话，好吧，我就是来转述。昨天我们查证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提了问题以后，我马上回答说，生活的智慧就是在你敬畏神和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得到生活的智慧。那那个人就问了，那你说的生活的智慧是什么？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我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就是说，比方说相爱吧，在人亲人之间的相爱，一对家庭之间的相爱，可能我们没有把它联系成为是生活的智慧，但是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家人相处的时候，有超过一半甚至更多的时间，你们都在彼此伤害、彼此冷漠、彼此吵架、争论。但是呢，如果你从圣经里，从耶和华或者在圣经里提到的相爱的原则，爱是互相忍耐，爱是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的话呢，你会发现，原来如果按照这个原则。你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美妙的关系，是非常享受的关系。所以他说，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就是圣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你相爱的原则，甚至你像箴言里面的怎么样具体的去处理关系，包括你管住自己的舌头，不说伤害对方的话。所以呢，他说这是生活的智慧。那么在此之前，我理解的爱是感情，一个人有没有感情？一个人有没有同情心，一个人是不是善良，我认为他是他的品格，没有想到是智慧。但是呢，经过他这样的解释，我认为确实是我们可以从耶和华那里得到智慧，因为敬畏了耶和华会表明你愿意听他的话，但他的话在圣经里都清楚写了，所以说他能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的智慧。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帮助你解答问题。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耶和华之前，我们也知道要处理这个家庭关系、朋友关系，这个人际之间的单位和公司之间的上下关系之类的，也有一些很多原则，也是很好的。这是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对，那个原则很可能和这个原则并不冲突，甚至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其实是说我们具备上帝的一些品格，上帝的美德。那么我们按照良心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按照上帝放在我们的内心里的这些品格进行，是和圣经里最高法的这些教训思想。
对，跟教训不是一样。
对，但如果现在我们认识的
耶和华，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说，你认识耶和华以后，你信耶和华，对不对？你才有真正的智慧。
对。
那以前那就说
你没有，你不是你以前，也就是说你没有智慧，你以前的智慧。
我不理解他这个智慧的含义吗？那这个智慧指的是什么智慧？中国里面智慧是我们在中国也有智慧，也有这种，这句话很有哲理。
所以就是解这一本经的就是他说过智慧就是圣经里说的智慧，就是在生命当中选择敬畏神的能力，就是选择敬畏神、顺服神这个能力，这是神所看的智慧。
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怕我爸打我，所以我就听他的话，所以他带着好的话我都接受，我就实际也是你敬畏耶和华的话你才能去做，你既然听到的都是些好的话，圣经里也那么多好的话，这些都是就是不会说，像害怕父亲打的学生母亲，我也真的害怕。
这是很好的问题和讨论，我们可以继续的默想，这是很好的问题，谢谢。我们就是一起为大力和王斌祷告因为他们要去预备，没关系，你们可以去 ，OK。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把大力和王斌放在主的手上，今天他们要带领敬拜和要讲道，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他。 他们，主你使用他们对我们说话，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主，我们赞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